就让小小的种子慢慢发芽，在你寂寞的心房，就让淋湿的翅膀慢慢烘干，在你沉重的悲伤，就让迷茫的双眼慢慢看见大大的蓝色的天，就让我用全部的自己为你发光，倾听正大之声。
哈华语 Live Your Dream，草皮与红土之间，瑞克的宇宙碎片，克拉伯成果展，晚上7:10，初七至圣。
各位新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克拉伯成果展，每个好玩又有趣的社团都在这边，无论呢你想参加的是热音社、康复社还是魔术社等等，各种社团的学长姐啊都在这里哦。你梦想中的是哪种社团生活呢？在这里通通都有
哦。学校的社团有那么多，我既想要玩音乐，也想要去热舞社跳帅气的舞，而且我真的好想跟漫颜色的朋友一起看完每一套我喜欢的动漫哦。
你知道吗？可是那个什么社的啊，听说有学长姐制，这样进去以后会不会根本就没得玩，都在被学长姐骂
啊？我不知道怎么办啊，这个社团不知道，那个社团我没有什么兴趣，这样我到底要加入哪个社团？
那就先来克拉伯成果展吧，一起听听每个社团的学长姐们介绍，听完以后应该就知道你最喜欢的社团是哪个了。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7:12，你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克拉伯成果展，我是主持人洪汤豪，
我是王启真，还有我们的小助理，
我是陈雨琪。
没错，又来到了我们的克拉伯成果展的节目时间，很期待吧？
欢迎大家回来，非常期待。
没错，那
讲到这边，依然的不免说要帮每一个第一次收听的听众来问你，什么是克拉伯？
什么是克拉伯？你想知道什么是克拉伯？
我想。
那你就要把克拉伯念得快一点。
克拉伯，克拉伯，克拉伯，克拉伯
，club。
没错，克拉伯成果展呢是一个以社团为主题的节目。那社团呢是每个学生他们在学生生涯里面有最多回忆的场域嘛。嗯。所以每一集呢，我们都会邀请来宾来到成果展，来分享他任何时期所参加的社团生活。
没错，而且因为社团实在有太多种了，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面可以去收集到各式各样的社团。那除了说可以说带这个各位听众来听听看每一个社团都在干嘛之外，那我们也希望可以把对于来宾而言最特别的那些回忆记录在这边啦。
是。
那因为这集已经是到了第六周嘛，
对，
也就是说学期其实已经到了大概期中的时候，
差不多，
大家都在期中考，
嗯，
很忙很累，很忙很累。你还好吗？
其实好像还好，因为我们是什么科系？
我们是传播学院。
对，
那传播学院都没有在期中考，
算是你说考试是比较少，就可能比较多作业或是报告。嗯，
对，所以其实不会像是可能法律系啊或者其他科系在期中考周的时候都会特别难特别累，然后在路上看到那个脸最臭的问他啊法律系这样子。
对，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臭脸，你问他，他不会是传院的。
对，因为传院的人都很开心。
好，讲这么多，因为今天的主题
跟传播学院也非常的有关系。
没错，大家可以帮我们猜猜看，我们今天的来宾是来自什么社团？
没错，那想要揭晓的话，我们就要准备上社课喽！当当当，上社课。白痴哦，洪汤豪，都是你硬要在那边拖，我们才会这么赶啦。
啊，不然你想怎样嘛？跑快点呐、啊！
是不是这间啊？
哦，对不起，走错了。
上社课了啦。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的第一个单元，当当当上社课。在这个单元呢，我们首先会来邀请我们的来宾，请他向我们介绍他的社团以及社团的各种特色还有活动。
没错，那今天呢，刚才有说到我们是传播学院嘛，所以今天邀请到来宾就是来自大传社的小妍，我们请他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我是小妍。
Hello， 小妍，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我的朋友小妍，因为大传社的感觉在高中里面一直都是一个算是蛮热门的社团吧，就从以前社团联展啊，或是看他们在走廊上面宣传之类的，他们阵仗都感觉蛮大，就感觉是一个大社。刚好我们也还没有邀请到大传社的来宾，所以呢就邀请到小妍来自大传社来节目上跟我们分享介绍到底大传社都来做什么事情。
没错，那因为刚才就是其实我对于大传社还是有很多很好奇的部分，因为我以前的高中比较特别，就是他没有大传社
哦，
或者说大传社的就是可能有，但是他的成果发表的东西通常不会再跟大家一起办，所以我对大传社的所知甚少，能透过一些可能我其他公立学校的朋友然后有大传社的成员，然后能够透过他们的限动来猜一下他们大概在干嘛。
对，我也是，就是我印象中的大传社好像知道他们可能会拍一些影片吧，因为有时候社团联展或是夏季造星，就是那个开学前一天那个东西，他们会播一些影片或是上来表演。但如果他们表演短剧之类的吧，
就演戏吗？
应该是，可是这样就很不会分辨，因为康复也会演戏啊，
对对对，
很多音或什么都演戏，所以我知道他们人气很高，但一直不知道到底确切在做什么。
没错，那所以接下来呢，就想要问问看小妍，说一下我们刚才讲这些印象可能是对的嘛？可不可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大传是在做什么事情呢？
我觉得你刚刚说就是在介绍的开学介绍社团的时候会有影片跟演戏，这都是就跟我的大传社是一样的。然后我们社团的话，主要会有四个部分，有戏剧，然后剪辑、摄影跟还有一个
要复习一下，复习一下
哦，广播，
跟我们一样，
广播
就是我们社科主要是在上这些，对，但我们大传社的话。通常就是因为我是南部的，然后南部通常很多大传社都会联合一起办活动，对，所以就除了我刚刚讲的那四个是比较偏校内的社课，然后校外的话就还会有其他延伸更多的活动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想要先问小妍，就是那你们学校的大传社它的规模如何？因为刚才我们有讨论到说感觉大传社通常都会有很多人啊，是很热门的社团嘛，所以想要问一下你们的成员有很多吗？
我们其实大概二三十个人而已，但是
这样很多还是很少，
应该不小。
对，我感觉算中上，
中间。但是我们要进去社团的话，不是你要进去就可以进。
哦，那还有什么审查是要先面试？
面试，
对 对, 對，要面试、
真的假的？好严格哦。
会怎样面试啊？我第一次听到社团要面试，
就会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
什么意思？
像是什么？
像是就可能要你表演一下之类的。
演戏吗？是叫才艺表演？
我觉得主要是看说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感觉适合我们环境，就是可能需要有一些能量啊。对，
总之就是看你适不适合大传社，因为也怕说你进来然后发现在做的事情跟你预想的或者你喜欢的不一样。對
對對，可能就是要找到那个同频率感觉。
对，因为
有的时候
对，
因为讲出一个什么标准，
就因为我们可能进社团之后需要参与的东西蛮多，然后如果你不喜欢，我们觉得你可能会不喜欢的话，那就不会让你进来这样。
那接下来想要问，就是你刚才有提到说，就是有分成四个部分，所以像是比如说你们固定的社课时间，就是会上可能戏剧课啊，或是什么摄影课或剪辑课、
广播课之类
的。广播课，
我们一个学期的话会有六次社课的时间，然后它大部分是在上戏剧，就是校内社课的话，因为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嘛，然后。像其他方面，像广播的话，我们是学校中午会有那个吃饭时间的时候会放音乐，然后就是全校的人都可以跟我们投稿，所以我们也有一个我们叫蓝星之音，对，我们的社团叫蓝星大传，然后我们有个蓝星之音，然后我们中午的时候就会轮流去 学校那个警卫室广播，然后放音乐给大家听，
就像一个中午的音乐网这样，放歌给大家午休边听。
广播是这方面，
那其实涉猎的范围比想象中的再广哎。
对，
因为一开始看那个影片的时候，可能会想说，可能大专社就是像广电系一样，就是一直在排机，但是可能实际上还有涉猎到很多其他可能跟传播有关的部分。
嗯，接下来我们也好奇想问小妍，就是你刚刚讲到，我觉得有个很特别，就是有面试嘛。那其他我也想问说，这个社团是有什么氛围吗？就是相处氛围是如何？有没有可能学长解制之类的东西啊？
我觉得是没有很严厉的，就是没有一些规则之类的。但是我们就可能因为有面试，所以我们对学长姐还是会有一些尊敬的心情，
基本的。
基本的尊重。好啦，那接下来的话呢，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没有才能的晚点再想。晚点再想歌曲过后呢，就要来到我们的社团成果展的时间了。
没错，我们有事先跟小妍要到一段影片，就是他在高中的时候有拍过一部片，然后我们有一些看的时候的 reaction 啊，或是事后的一些感想，因为毕竟也是沉浸式的一次体验，大传社到底在干嘛。
没错，那我们就一起听到这首歌曲，进入大传社的世界吧。就被平凡击溃 But I don't care 才不在乎活几岁妆容下的痛没有人能懂 Yeah 真实梦的钟没有了脸孔 Yeah 你的生活是艺术品怎么雕刻怎么画由你自己塑形 Oh yeah 压在你梳的头发 Oh yeah发现我根本没有头发我的生活里面没有逻辑你要我讲几遍快乐才不会过期长这么大才发现我长这么大老塞都会有灵感多到装不下怎么可能让生活这样过怎么可能在这里难过会比开心多怎么可能这样怎么可能那样没有可能放平凡的歌曲我怎么可能唱因为天妒英才所以我会唱明白是因为世事无常所以本心以前不变不管后悔我行为还是出事与进退我做最自在的自己吃香着不足足足不要留下在绿树的头发不要好了不要吵了晚点再想不要生活没有意义那就晚点再想不要写不出来那就晚点再想你喜欢就是喜欢没有人能够批评你的喜欢不管你站在这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克拉伯的社团成果展时间。大家好，我是王奇珍。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洪汤豪。
耶、yeah, ，那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今天来邀请到我们大传社的朋友，
对，
来到我们的节目上面跟我们分享大传社的点点滴滴。
那既然是大传社，我第一个直觉就是想到可以看一些他可能会拍影片或者是干嘛，
嗯哼，
所以。
我们今天就是请我们的来宾传了一个他以前在大传社的时候拍摄的作品给我们，
一起来听看看吧。没错，那其实我们已经刚刚已经看完了，
没错。
那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那个片名叫做蓝星片，
是。
然后我一开始其实没有预期到它是一个这样类型的片子，然后它的剧情线其实还蛮简单的，就是是一部小短片。然后我觉得就是有出其不意到。
怎么说？
就是我其实觉得在那个气氛的营造上也是蛮厉害，因为我个人是非常的害怕恐怖片，我刚才有觉得很可怕。
对。它就是一个算是小短片，长度是8分钟、9分钟，氛围稍微比较类似恐怖片的那种感觉。
嗯哼，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拍摄技巧上面，我觉得还是可以看出来，感觉是蛮青涩的拍摄的手法，感觉像是确实像是高中生会拍出来的作品。
嗯，感觉真的很像高中生，因为我们是传院，所以我们大一也有一个课叫机影，也是在拍影片。
嗯，
但感觉还是有一点差别看得出来，因为投入时间吧，会比高中生多一点。
但虽然说是这样子，就是可能它不会像是我们平常看，就是大学生的学生制片的时候会有那种。就是稍微比较精致跟专业一点的感觉、嗯、可是我觉得这样子的片子看起来它会有一个别有一番风味吗、嗯、就是会让人家想到就是哦，我们高中的时候跟一群高中朋友坐在一起认真做一件事情，其实做的可能也没有很好，但是还是就是有大家一起的感觉的时候，还是一个蛮特别的回忆吧。
对，就是 我觉得可以更能看得出来说，可能硬体没有大学生拿的这么好，但是他们就是拿着一些最阳春的硬体啊，然后带着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热情在拍影片。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只有在高中的大传社身上才看得到的特质。
嗯，没错。
耶、yeah, ，欢迎回来。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呢，就是我们社团成果展时间，我跟汤豪就是一起看的小妍在高中大传社拍的一些作品，然后我们分享了我们那时候的感想跟心得。
没错。
那你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有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我的感想到现在还是跟就是那个时候看的一样，就是高中生好像比较没有像现在大学，尤其是我们是读可能广电系什么系，就是设备都拿超好，然后超贵，可能以前就是简单、嗯、但是有很多心里的想法啊、热情，然后尝试着用有限的资源把它变出来，这是我的感觉。
没错。那所以接下来就想要问问看小妍啦，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一部片是什么时候拍的、啊、大概是怎么发想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就是我们在当干部的时候要办韩训，然后韩训的时候会有我们有四间学校一起办的韩训、嗯、然后每间学校的干部都要各自拍出一个短片，然后在晚会的时候给学弟妹看，然后就应该算是传统吧，就是每次的这个短片的主题都是要是恐怖的短片。
哦，一定要是恐怖的、哦、
对。
那这个影片有花就是花你们多久时间去准备啊，或是拍，或是甚至后面的剪辑，就是前后大概要花多久？
我觉得我印象中其实时间蛮短的、哦、
露出一个很心虚的笑容，
就是因为我们要准备韩训，就还有很多的东西要准备嘛、嗯、所以它就是同时在进行的，然后对
好，我可以理解。但所以刚才有说到韩训嘛，那所以说可能除了刚才你有提到除了社课要上一些课或是平常拍影片之外，大学生还有哪些比较酷的活动呢？
我们比较我现在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跟就是男子校一起办的活动，然后有聚迎新，然后韩训跟社庆或是四间学校一起办。
哦，都是这些都是四校一起
办的，其实蛮多的。
哦，那其实感觉像是就是很多社交的活动，嗯，是吗？
哦，对，就很像前面有讲过舞社或什么，就是会有可能一样性质的社团，然后但是是来自不同学校，大家这样互相交朋友。
嗯，是。哎、欸，那很好奇，像是刚才说到的韩训，它具体而言是在干嘛？
那时候就是会来北部，然后三天两夜、哦，
嗯，
对，然后可能会参访一些电视台。
哦、
然后那时候还有去四星参访这样子。
哦，那晚会的话就是会大家一起住在一个营区之类的地方吗？
欸，不算是营区欸，就是外面租的那种有观众席有舞台的一个场地、
嗯、對。哦，然后透过就是可能让小也不是小朋友，就是高一
学弟妹，
学弟妹，对、然后就是看学长姐拍的影片，像是有点像是观摩的感觉。
对，然后他们自己要在就是这三天两夜的时间里面，就是要小队要演出一个短剧，这样。
哦，他们也要演戏，就对，
算是产出一个成果吧。
对，
嗯，那还好奇，就是像是大传社啊，像是如果要办活动的话，应该也会需要很多不一样的干部之类的吧？那想要问小妍，你是什么干部？
我是社长跟后制教学，
超大超大，
很厉害，很强很强。
对，那社长通常在干嘛？因为后制教学就是在教学后制嘛。那社长通常工作是在干嘛？
社长主要就是办社庆、嗯，就是跟另外三间学校的一起办社庆，然后还有在社团里面社课的时候，可能要有时候要讲一些话，
要骂人。
是不用、哦、就是精神领袖的感觉、哦、
其他人会替你骂，
对，
要组织大局
哦，对对对对。讲到这边呢，刚刚听到了社长小妍他分享说韩训啊在干嘛，或是一些不管是大传社各种活动会忙什么东西，会交哪些朋友。现在我们要轮到我们点歌、嗯、我们想点的呢是来自宇宙人的想把你拍成一部电影。因为呢听了来宾的介绍，我们才知道原来大传社有这么多其他我们以为拍片以外有趣的地方。那既然今天的第一首是要现在我们要点歌了吗，就来听到这一首应该算是符合了大传社给人第一印象的歌曲，想把你拍成一部电影。写进不要风景，因为最美的风景是你，就 哎、欸，好饿哦！我们现在社课偷溜出去好不好？
好啊，赶紧走，赶紧走。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政大之声 FM 88.7。大家好，我是 Joanna 黄鹤林。
通知紧急通知，政大校园所有声音暂时消失。当世界没有声音，你才会发现，原来声音不是理所当然，有人正在找回它。
现在时间是下午2:07，这里是政大之声 FM 88.7，
声音回来了。有人负责提问，有人负责记录，有人负责让沉默不再沉默。这里是让声音被听见的地方。政大之声 FM 88.7。如果有一天世界失声，你敢不敢成为那个开口的人？
政大之声天天在你身旁徘徊，无边的流浪，带心与我们飞翔。欢迎你来到这个地方，跟着我们一起唱 FM 88.7。
哎、欸，白痴哦、喔，赶快回去啊！学长姐要生气，到时候被骂。
啊，快点，快点！
现在几点了？迟到，给我过来！
哎、欸，学长姐好像很不爽哎、欸，怎么办？怎么办？
我哪知道啊？不都你害我一起被骂，烦死了！
啊，不然数到三一起进去。
好，那来喽。一、二、三。
哎、欸，低头闭眼啊。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3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7政大之声的克拉伯成果展，我是陈雨琪。
我是王琦珍，
我是洪汤豪，还有我们的来宾，
我是小妍。
没错，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低头闭眼啊。
对，
在社团文化里面，低头闭眼呢是学长姐跟学弟妹去表达他们真心话的环节。虽然有时候呢，可能传统印象里面他们可能是在骂人啦，可是在我们的克拉伯成果展的低头闭眼的这个单元里面，我们会跟来宾一起分享他参与社团的一些个人经验啊、小故事还有回忆，然后希望把社团在来宾心中特别又重要的地位去分享给大家。
没错，那今天呢一样邀请到来自大传社的小妍。第一开始呢就想来问小妍说，为什么你当初会想加入大传社，或是有什么契机让你一起填这个大传社的志愿吗？
我其实就是在开学跟大家介绍学长姐跟大家介绍社团的那个活动的时候，然后看到他们剪的影片还有他们演戏，我就觉得好像很好玩哦。然后、对，因为那时候就是一个很喜欢玩的人。对
对，他们的宣传吧好像真的是可能最吸目光，就是看起来哦蛮好玩的那种感觉。
而且我觉得高中的时候确实很容易因为那个就是感觉很好玩，就其实也不太确定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但就是哦感觉很好玩，感觉进去会很开心，然后就选择要加入这个社团。
对，
那很好奇小妍，就是你刚加入大传社的时候，你最对那个地方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很有表演欲。
哦，大家很有表演欲吗？有表演型人格。
什么叫很有表演欲？就是你怎么看出他们很有表演欲的？
就是像我们上社课的时候，其实很大部分都是在上表演，所以就会有一些需要展现自己的时候，然后大部分人都很主动。
哦，真的哦？那你呢？
对啊，那你呢？
我比较还好。
可是你当到社长呢？就是那后来你在就是刚刚是讲的是你的第一印象嘛？可是你既然你还好，可是你又当到社长，就是你要离开台湾的时候，或是后来你对这个地方有什么感觉吗？或是有没有哪些改变的地方？
就是我后来发现这也不是只是在表演而已。对，就是还有很多 很广泛领域可以去做的事情。嗯，对。
欸，那很好奇，就是刚才不是有说大人社分成四个部分吗？那小雨你自己觉得这四个部分里面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部分？
当然是后置，因为我是后置教学。
啊，是后置教学。
为什么会最喜欢后置啊？
因为就很酷啊，那时候是学 PR， 是用 PR，但是其实大家是要自学。哦，对，然后我自己学学就觉得很好玩哦，这样。
然后就开始教大家，越学越厉害。
其实后置教学没有在上校内的社课，
啊，不然嘞，
就是没有，他就是表明他很后置。哦，
对，
就是这是一个头衔，就是你最会后置。
对对对，就是要我们会有那个联合社课。哦，就是四间学校的联合社课。
哦，还有联合社课，
对，就只有这个时候才有要真的要教学。
哦，那你就要准备课程哦。
对，就跟其他三个学校的后置教学一起。嗯，
所以就是可能联合的时候，你就是代表你们学校的后置的门面。
对，
我有。很强欸，很强。
嗯，那刚刚讲到啊，你刚刚在讲到寒训的时候有说你们从南部来台北嘛，那除了这次你有跟着大传社啊去到哪些其他不同的地方吗？
不同的地方，
嗯，有大传社有带过你去过哪里吗？或是有没有哪些特别印象深刻啊有趣等等的回忆？
我觉得来这边就是来台北就是最特别的哦。对，嗯，
可以理解吧？
好像是，因为
像毕业旅行，
去最远的地方啊。
我们以前北部学校
就是去南部，
对，也是去南部。那有没有哪些最印象深刻，或是你觉得到现在你讲到我高中的大传社，你第一个浮到脑海中的画面是什么？
就是好，就是寒训那时候呢，我们要办 RPG， 然后我是 RPG 的负责人，就是也是一间学校出一个总招。嗯，然后我是我们学校的。对，然后那时候呢就跟另一间学校的负责人开始暧昧。
哎呦哎呦，没有料到这个故事，
又聊到情愫的流动。
很暧昧有后续吗？
有
后续。
对啊，就是感觉在寒暄的时候，因为就是大家会一起住饭店嘛。嗯，就感觉那时候是一个就是最害羞的时候。
哎呦，
对，
哦，那你们睡一起哦？
不是吧？是啊，
你们是睡一起哦？
没有，不是单独，哦，就是跟大家躺在同一张床上。哦，但是是就是相邻这样子。哦，
其实好像可以想象，因为婢女，就算你有可能喜欢隔壁班的女生，你也不可能跑去跟她睡，因为老师会管，领队哥哥姐姐会管。但韩训，既然你们自己是老大，可能
就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而且我听说好像真的有蛮多，就是同学啊、学长姐，真的也是在韩训、暑训的时候在一起，因为就是每天都黏在一起嘛，然后，
就是，
对，
青春回忆发酵的一个场域，
真的真想谈社团恋爱，
我也想欸，失败了，已经来不及。好啦，那回到大传社，嗯，就是因为大传社除了就是办这些活动之外，可能平常有可能会一起拍片啊，或怎么样。但是想要问，就是在这些可能准备筹备啊，或是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一些可能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不管是好事或是坏事也好，嗯。
就是我们那时候都会固定在同一个地方准备我们的东西，就是不同的活动，我们都是在那个就是成大的某一个地方，嗯，筹备，然后就在那边练舞啊，然后可能开会啊，然后做一些手工艺，就是海报什么之类的，就都是在那边，就是对那个地点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哦，就是可能就变成家了嘛，就比如说棒球队就是把球具是当自己家，在那边读书吃饭。因为平常你如果不是这个社团，就不会去那里。但是因为你参加这个活动啊，你办这么多事情，就对那个地方有特别的熟悉，或是很多记忆在那边。嗯，王记者，你在辩论社或其他社团有没有像这种的地方？
如果是以政大辩论社的话，那可能就是乐活馆吧。就是我们的聚会基地，大家都会在那边聊天吃饭啊，然后如果要讨论比赛的话，也会都聚在那个桌子那边。嗯，
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哦，对对对，我也想问雨绮，你就是热舞社，因为一定也是要在同一个地方花好多好多时间在那边。
没错。
对，那你觉得热舞社，甚至你高中啊到大学，有没有哪些地方是你觉得特别有那种青春记忆点？
我觉得应该所有热舞社都一样，就是学校的进场吧。哦，对，一定是都是在那里。对。
那像是比如说，因为雨绮是南部人嘛，那因为我们只要说可能像北部的热舞社，他们可能就是在中正纪念堂啊这样的地方。那像你们学校有没有一些固定的地方会承载你们的记忆？
如果高雄的话， 如果要媲美北部的中正纪念堂，高雄就是文化中心的进场，就是也是去抢位置，然后很热，没有冷气。
然后你会看到一排学长姐坐在那边，然后很凶这样看着上面，
验收
在跳，在那边验舞，
没错。
好啦，讲到这边呢，因为刚刚讲到好多有关社团啊等等的回忆啊，往事的情愫等等。
哦，情愫，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小妍她为她的高中社团大传社的回忆点播一首来自五月天的《星空》。为什么你想点播这一首？
因为这就是我们韩讯的那时候的主题曲，就是大家一起唱这样子。
哦，还有主题曲啊，韩讯。
是说，你说可能像吃饭的时候会一直播。
对，
我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好啊，还以为就是要讲一些就是有跟另外一个总教堂这一集跟星空这类型浪漫的回忆。
那是上一集的内容。
对，好，但是没关系，我们就一起听到这首来自五月天的《星空》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就是听到更多来自大传社的生活还有小故事吧。
只留下结果，时间偷走初衷，只留下了途中。你来过，然后你走后，只留下星空。那一年我们望着星空，有那么多的灿烂的梦。
哎，好饿哦，我们现在社课偷溜出去好不好？
好啊，赶紧走，赶紧走。
大家好，我是陈怡婷，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政大之声 FM 88.7。咱到底来顶秀去顶忙？
分手悲伤，小小一场梦，都为这最有这款的人。
When it comes to love， 我想听。
Let me be your hero。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政大之声88.7，懂你想听抒情音乐的心。
I can be your hero, baby。
回到第87届广播之王争霸战，马上要上场的是第887号参赛者，究竟他能不能够打破僵局，成为广播之王呢？天哪，太不可思议了！887号选手，请问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我每天都收听政大之声，他们最年轻的声音，最不设限的节目风格，是最活泼的广播电台哦。
Listen together， 政大之声887，一起来成为广播之王。
哎、欸，白痴哦、喔，赶快回去啊！学长姐要生气，到时候被骂。
啊，快点快点！
现在的时间是晚间的7:46，你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 88.7的克拉伯成果展。大家好，我是王绮贞，
我是洪汤豪，
我是陈雨琪，
他们的来宾，
我是小妍。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邀请到了小妍来跟我们分享了许多在大传社的回忆。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要把问题更聚焦回小妍身上。
好，那首先来想请问小妍，因为刚刚小妍有讲到嘛，大传社的活动有很多，里面的部门也有很多，然后你自己又是身负重任，身兼社长啊，还有后制教学，就想问你在这个之中有没有哪一些比较辛苦的地方对你来说？
先讲社长的话，
好，
因为我会跟其他三间学校的社长就是很常交流嘛，然后我感觉我跟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都是那种让人就是看到他的社长会觉得他很有威严的感觉、
嗯、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这种特质对，所以就会有点就是说我真的可以做好这个干部吗？
嗯，
对，
但后来有克服这个问题，
对
对对，
有啊、欸、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欸、我也没有问过别人觉得我做的好不好、嗯、但是后来就是反正不要想那么多，
嗯，确实，
对、
嗯、
那比方说像在办活动的时候，比方说可能因为社长可能就是他当很多总召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在整个筹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就是很累，或是觉得哦这是一件需要学习的事情的时候？
有，我觉得就有点延续我前一个那个原因，就是我可能要跟大家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没有办法让可能我在群组提出一个问题啊，没有人回我，然后我就有点就是我没有办法让他们害怕，我说我要赶快回复这个讯息这样子。
你是不太会骂人的人吗？
对，
好像蛮明显看出来。
可是你之前不是有说到，就是你们社团其实是会低头闭眼的。
哦，对。
那这个时候通常是谁？
对，因为我是社长嘛，所以我一定要开头，嗯、所以我就会说：“好，现在大家低头闭眼。
嗯”
然后我就只讲这一句，然后其他人就开始骂，然后骂我就说：“好，现在可以抬头。”我就只讲开头跟结尾这两句话。
总是会有其他人帮你吗？
对。
可能就是没有，可能没有威严的原因。
不是，是因为社长不用亲自下来喊破自己的喉咙，他是最大的。
哎、欸，那很好奇，那低头闭眼的环节，大家会真的很凶吗？
会，就是因为负责讲的人，通常就是那个主讲人，通常是戏剧教学、
哦，
所以他就是很厉害，
就是很会说话，
对，
声音很洪亮，
对，
很会把自己表现得很凶。
没错。
好了，那接下来想要问到的事情是，像是刚才有说到大传社有那么多的活动，比方说有寒训啊，可能有社庆啊，然后可能还有就是各种就是跟其他学校一起办的活动嘛。
嗯、
那想要问小妍的事情是，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让你可能成长最多或是收获最多的是哪一个事件或活动？
我觉得好像没有特定哪一个事件，但就是因为要一直办活动，然后要决定很多事情，然后也要跟别人，就是这个决定事情不是你自己决定好就好，就是要很常开会啊，然后大家这样子讨论讨论。对，我觉得这个是
可能就是从中学会要怎么样跟其他学校的人沟通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不是能够自己能够做完就做完的。
那刚刚我们在放歌的途中呢，小云也有跟我们提到，因为我们刚刚问他说为什么你会当社长，他就讲到说，我们社团有一个叫流干制的东西，可是因为我呢跟王启哲两个都不知道什么是流干制，
没错，
所以我们想请问我们的小助理于琦同学，就是你知道什么是流干制吗？
我知道，因为我们高中的时候也有这个东西，然后就是说你高一升高二的时候不是大家都要选干到面试嘛？然后如果你没有选上，或者是你没有去选，你明年就是没有办法留在这个社团，就要另寻其他的社团。
所以不能有就是纯社员然后续留这种。
对啊，所以就是如果你要留你一定要干部。
没错。
是哦，我们没有。
我们也没有。
我们的那个留下来那个人会叫做社保，就是他的干监会叫做社保，就是没有干部的社员。
我们那个如果留下来他应该没有干监。
很好笑，算是一种特别的文化啦。好，那接下来要请小妍帮我们点播一首歌曲，来形容大传社的话，你会点什么？
Debt 的 Dreamers。
为什么想点这首？
因为就如同他的歌名啊，有一个追梦的感觉。
没错，因为我相信大家在社团里面都是希望有一些想达成的目标，就像在追梦的人一样。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首 Debt Dreamers 休息一下吧。
Just hope one day you could let me touch the sky. Though this road's lonely, I can't watch the time pass by. If it stars, but I'm hoping I'll cause maybe I just wanna dream bigger, go higher and higher until I deliver.
耳边听到的歌曲呢，是来宾小妍点播的，来自 Depth 的 Dreamers， 非常符合今天大传社主题的一首歌，
没错。
那前面呢，听到了今天的来宾小妍在大传社曾经发生过的各种故事以及印象深刻的回忆。讲着讲着，节目也来到了尾声了。
没错。
想问王启真，你有没有哪些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在今天的大传社特辑？
我觉得好像因为前面有说到，就是我对大传社的印象，就其实没有到很确定他们到底在做什么。那我觉得透过今天的这集节目，好像更了解大传社到底具体而言，可能它还有分成四个部门啊什么之类的。那我觉得比较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就是他们好像比我想象中在更重视，就是可能表演跟戏剧这一方面。因为在我的理解里面，我可能会觉得大传社应该是专注于可能拍摄出影片，像是广电系这样。
对。
但是没想到，就是其实大部分的社科时间是在上表演课，这件事情让我觉得蛮惊讶的。
而且我们今天听到的内容里面，确实也是拍片的东西比我们一开始预期的还要再少蛮多的。
而且因为就是我们一开始在社团成果展时间的时候看的也是他们拍出来的影片嘛，所以就会更以为说他们应该是很专心在拍片这件事情。
但其实是蛮多面向的。
没错。好啦，那接下来我们想要问小妍的事情是，就是因为我们前面有提过刚加入大传社的时候可能对他有一个初步的印象，那如果从现在的角度再回头看的话，你觉得这个社团有给你一样的感觉吗？还是有哪些地方有改变？
我现在觉得就是这个社团只是借由 这些就是什么表演啊，然后广播啊这些形式来让大家交朋友的一个社团。嗯
对，其实我好像有稍微感受到一点，
好像也是对，
嗯，对啊，因为很多其实他们可能活动的核心，可能不一定是真的要学会什么，就是学可能是顺便，但重点是要很认识新的朋友啊，
然后创造一些回忆，
没错。好，
那再来想问小妍，就是你觉得大传社或者说这个社团生活好了，对你而言是哪种意义？是你交到一群好朋友啊，还是获得跟他们相处的各种回忆，或是一个酷酷帅帅的一个头衔叫做后置教学？你觉得到底是代表什么呢？
对我而言的意义，如果是跟人其他人有关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创造一些很青春的回忆。然后如果是对我自己而言的话，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我选择大学科系的一个契机。
哦，
对，
为什么、啊、
因为那时候就拍影片，然后就会觉得我们拍出来的东西很鸟，然后就想说我好像我会想要再更去学习这方面的东西这样子。
哦，所以是因此才就是可能大学之后又选择传播学院，想要继续学习呢？
对，
嗯，哎、欸，那其实我很偷偷私心好奇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刚才不是有说到，就是在这个寒暄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暧昧的小故事吗？
是，
想听后续。
对，请问有后续吗？
后续就是寒暄结束之后，然后大概过一个礼拜，然后就出去玩，然后出去玩完之后，然后就好像就交往了，对。
很好听耶、欸！哎、欸，我觉得那时候社团的意义其实也可以体现在这个方面，
对，
就是收获一段让你无法忘记的关系，就是青春回忆。
而且我跟他到现在还是好朋友。
哦、
嗯，那很好哎、欸，我觉得是很棒的一段。
早知道当初不要选棒球社，都是男的。
你。哎、欸，有些人是长、欸、也在棒球社可以吃得很开啊。哦
怎样？
笑得很爽。
好，收尾收尾。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小妍呢，来到我们的 club 成果展，跟我们介绍大传社，还有分享他在社团里面的各种回忆，还有特别的故事，尤其是他的大传社恋爱史。
没错，
我们两位都觉得很新鲜。
确实，而且不太知道，就是说，如果我们两个在高中的时候有加入这个社团的话，是不是会跟小叶一样有这些很好的体验？
哦，真的，
我会交到大传社男友。
感觉我如果选大传社，现在可能就不会
是新闻系。
对，
你会选广电系吗？
我不知道哎、欸，就是可能前面高三年都摸熟悉了，后面就比较还，我不知道，不一定。
但是我觉得确实，如果能够在高中的时候就加入大传社的话，感觉高中生活会变得更加的有趣跟丰富。那节目的最后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五月天的《拱廊》。
没错，因为呢，这是一首有关梦想的歌曲嘛，感觉在大传社里面啊，总是充满了许多喜欢做梦、敢做梦的人。不过仔细想想呢，参加社团的每一个人都何尝不是在挥洒自己各方各面的梦想呢？讲到这种感觉，就呼应到我们节目的主轴吧。感觉 Club 成果展里面就是想要把这里面社团里面承载了每个人的青春时候天马行空啊、不留遗憾的梦想跟那一股热血，想把它找出来到录音室里面跟大家分享。
没错，那节目到最后就是这边要结束了。那各位听众可以去猜猜看，下一集的来宾到底会来自哪一个不一样的社团呢？那如果想知道的话，就要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克拉伯成果展，就会知道啦。我是王绮贞，
我是洪汤豪，
我是陈雨琦，
我是小妍，
大家
拜
拜。
看破这气话，不怕路歹行，不怕大雨淋。